我们再一起一点祷告。亲爱天父，的确是如此，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是因为我们认识的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儿子荣耀的启示在我们的心中，使得我们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万有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都重新的用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来解释、来看清、来定义。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得清楚万有都是在一个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以前自以为是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自以为是。但是同时，亲爱的耶稣，也因为你启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很适当的看重。我们原先以为没有价值的，我们觉得已经败坏衰残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重新有一个眼光，能够看到自己生命的贵重，能够看到我们不是将来在永恒里面才是一个被神看重的人，在如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生命都已经是一个被神看重器重的人。亲爱的父啊，谢谢你，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今天这个世上行事为人，不再用世人共同有的经验，不再用世人共同有的眼光，能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一个神所赐给我们救恩的福分、光明的国度的眼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下礼拜开始，我有三个月的时间，事实上是三个多月，有14个礼拜会不在教会。我会到在 Boston 近郊的 Gordon Conwell 这个神学院参加一个叫做 Sabbatical in Preaching 的 program。 Sabbatical 意思就是安息年，你们如果没有算的话，其实我安息年的时间已经到了，上一次是在2000年拿的，现在是2007年，应该7年后应该拿安息年了。那么主要是在这个神学院，他每一年的秋季班，他给2个牧师名额，能够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在硕士班里面参与辅导学生以及授课的工作，跟他们的讲道系的3个教授一同的合作。我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因为这整件事情的发展非常的快，是在我今年念完教牧博士班的时候，在答辩了之后，我的教授他就跟我说，他说告诉我这样的机会，建议我申请。他当时叫我申请的时候，我愣在那里，因为我以为他是在逗着我笑的，因为我毕竟并不是一个用母语来讲到教课习惯的人，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在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他说你应该申请看看，还有一个名额。结果我申请之后，就居然就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呢我就跟教会的同工、教会的讲台部的牧长们申请之前就说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也答应教会的牧长们，特别是排讲台的同工栾大端长老，我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还是可以赶回来帮助。所以呢我在接下去这14个礼拜偶尔还会出现，但是周间你们就找不到我。那关怀部的一些事工我也大略有一些安排，有一些同工接过去。那这样事情我从下礼拜二，其实就是大后天就要离开了，一直没有跟大家报告，但是跟有几位执事，我有跟几位执事有提，特别是关怀部的执事，还有几位同工。那提了之后呢，有几位同工这样子问我，他说，我记得第一个同工他就问我，他说，哎呀，你是不是打算将来到神学院去教书？那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第一次我很快就回答，我说没有啊，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这样子打算呢，那后来又陆陆续续有几个人这样子问过我。今天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还是这样回答，我说没有啊，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我略有一点保留，不像第一次回答这么干脆的。我想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不晓得问我的人听到我说我没有打算离开这个教会是不是有点失望， 所以我想略有保留一下哈、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人问我你是不是想离开啊、哦？第二点呢，最主要就是我相信，其实没有人知道将来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所以我应该略有保留。第三个我想保留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明白为什么同工这样子问我。如果完全不打算去神学院教书，何必花这一趟功夫去这三个多月？因为这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家并没有要搬走，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是一个人在那里，我一个月大概会回来一次或两次回到家里。如果从来没有打算要到神学院教书，何必费这一趟功夫？我就想说，今天跟大家报告下礼拜开始就会到外面14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想到用今天的这个经文跟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就是在基督里的长进。我很兴奋，我也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在主里面又有一次成长的机会，并不是因为我想说有了这个履历之后将来去神学院找教书的工作，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履历表上可以打在上面的东西，并不是这样子。最基本的原因，我很兴奋，是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我在讲以前，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一个 disclaimer， 就是一个稍微要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今天用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成长。也就是说，我在讲这个成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讲的是一个名词性的东西，在基督里的成长。我并不是要讲一个动词，我也不是在讲一个动作，我要讲的是有关基督徒成长的一般的性质，而不是一个特别专有的具体的行动。换句话讲，我要讲的仍然是一个比较 descriptive，比较描述性的一个内容，而并不是 prescriptive， 并不是一个规定性的。事实上，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大概也慢慢发现了，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以及在教会里面的讲台上的教导，多半给我们的感受都是 descriptive， 都是一个描述性的东西。可能有些人对这样的一个方式有点意见，为什么不把一些事情讲得具体一点？为什么不说仔细一点？为什么不说得清楚简单一点？讲清楚了，讲简单的，讲具体了，我就照着做就好了嘛。也就是说，有人认为教会的教导太少 prescriptive， 太少规定性的信息。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去看医生，今天我们如果去看医生，医生给我们开一个处方，请问大家，处方的英文叫什么？ prescription。 什么是 prescription？ 就是说开了一个单，一个药单给你之后，你也不需要问这个药是什么，你也不需要管它哪里做的，哪一个厂牌，什么都不需要问，你就照着做就是了。饭后半个小时吃，饭前30分钟吃，就是照着做就是了。这就叫做 prescription 处方，你不需要懂，你也不需要想。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事实上基督徒的生活的实际细节，圣经中没有太多处方式的教导，却有很多描述性的说明。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是整个神启示给我们真理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今天的 disclaimer 意思并不是说好像成长一定要去神学院念书，成长一定要得到一个 degree， 成长一定要某一种教书的经历，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希望从今天这个经节里面可以看到一些 descriptive 描述性的东西。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对自我的长进应该有适当的期许。我再讲一遍，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对自我的长进应该有适当的期许。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第五节，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一直讲下去。正因这缘故，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非常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期许，这个我对于我自我生命的成长的期许，是在我清楚经历神的恩惠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果效，一个 consequence， 一个结论，一个 conclusion。 基督教的信仰不同于一般人的一些对于宗教的意识，或对于一些宗教的一些期盼，真的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想到宗教，你如果看今天世上的人，一般人想到宗教，大多数的人想到多少，多半是带着一种消极、出世或者负面的感受。我们说，哎呀，人生遇见困难了，我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现在很可能需要来认识一位神，我遇见困难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一个宗教，我失望了，我灰心了。大部分的人对宗教的反应是这样子的，所以产生的是一种消极、出世、负面的感受。所以想到宗教，我们就是哎呀，来寻求解脱，我们来寻求一个释放，一个我就是哎呀，所以我们常会说怎么样？哎呀，交托出去了吧？就连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也用这种词句。我们到了主的面前，我们就交托吧，主啊，你看着办吧。Let go and let God，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但是我后来发现圣经上其实没有这样的观念的。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正因这个信仰，正因我这个真正的宗教的认知，圣经却说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正因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人会说，牧师啊，你要小心哦，你教会是恩典，恩典的话为什么还要讲每个人努力的追求呢？会不会落到律法主义当中呢？不会的，不会的。因为这个期许是跟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所生发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期盼，这完全不会被律法主义纠缠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说，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接下去你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哎呀，圣经上对于恩典跟我这个人努力行善完全没有冲突的，一点冲突都没有，反而是因为认识了我是恩典的结果，所以长进的期许是因为我开始发现我的生命是神的工作的结果。我再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保罗说，我浇灌了，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只有神会使他怎么样生长。哎呀，我们听这句话，我们可能的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你看都是神做的嘛，但是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跟亚波罗这两位使徒的没有什么 credit， 没有什么可夸的，这都是神的工作。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你们哥林多的基督徒，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你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你觉得你对于这个房屋应该有什么期盼？我相信我要下面讲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共同的经历，我们不论是从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香港来，我就用房屋这个事情来讲。我在台湾，我们家也住过公寓，公寓大楼挤挤的，吵吵闹闹的。 一家人住在一个公寓房间里面，两个卧室，三个卧室。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怎么样，哇，地好大哦。然后我在德州念书的时候，毕业前一年多跟美玲结婚了，搬到德州大学的学位的结婚学生宿舍。哎呀，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月付多少钱？水电全包，还是还带着家具的哦，水电全包带家具，一个月$105。一个 one bedroom 的 apartment， 打开来前面就是院子，一棵大树，我们走出来就有很宽广的庭院让我们散步。哎呀，我那时候就说太好了太好了，从小公寓里面搬到这么舒服的 apartment。 然后我们搬到纽约起来之后，工作了一年，买了一栋房子，三个卧室，住了几年。准备生老二的时候，我岳父岳母那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没有搬家，但是我们就加盖，就在我们的 garage 跟 family room 上面加盖了两个卧室。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你我从一个拥挤的公寓搬到一个哇好漂亮的 one bedroom apartment， 搬到一个三个卧室的房子。你我今天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手所建造的房屋，但是我们的房屋怎么样，一直在改善。就算没有越搬越大，也在翻修，也在更新。这是我们手所建造的房屋。那我请问你，你觉得我这个人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盖到什么程度就满意了？茅草屋一栋。哎呀，上帝啊，我就这个样子的茅草屋一栋。你觉得神只能够盖茅草屋？各位弟兄姐妹，问题不是我现在是不是茅草屋。如果我现在是一个草棚的话，我相信神的心意是把你改建翻修更新成一个小木屋，好不好？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之所以想改进，我们之所以想长进，不是律法主义，乃是因为我突然之间发现我的生命是神在工作的结果。有人会说，哎呀牧师，这些讲起来都是很好听的理论，但是你要知道哦，你一直要求进步改善自己，很累的，很辛苦的。这里说正因追婚，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牧师啊，殷勤是好的字，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分外的辛苦，就赶快呢，辛苦呢。牧师啊，我已经50几岁了，我有点想享清福。那我告诉各位，一个人一直求长进，这本来是生命可贵的本质。一个想清福的人，他其实并不见得掌握到，并没有见得尝到可贵的生命。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去 Golden Conway 念教牧博士的，张忠培牧师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的。所以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找到了这个，他找到一个 program， 我找到一个 program， 不同的 program， 我们就申请这个教牧博士。刚好那是我大女儿也在申请学校，她在申请大学，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哎，我说你在申请学校，爸爸也在申请学校，怎么样，我的申请信你帮我改一改吧。我就写了申请信叫我女儿帮我改，她还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我后来所有的 paper 都是我女儿改的，我女儿一开始不好意思。后来我说你怎么改这么少呢，他就跟我说 I don't know what you're writing。 我有很多的改进，那是以后再讲这个故事。然后到了2004年暑假我去念了，2004年那天的生日，我的孩子按照过去一向的习惯，美玲说你们要给爸爸一张卡，他们就写了一张生日卡给我。爸爸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孩子的生日卡都是写的怎么样，都是写怎么样好话嘛，对不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那年看他们给我生日卡，我心里真是觉得凉快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我觉得凉快，因为我的孩子说我凉快。 Daddy you are so cool。 我的孩子说 The fact你已经半百的年岁， 还高高兴兴的去念书 You are so cool。 我看到那个卡片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奇怪的感受，从一个18岁的孩子、16岁的孩子、13岁的孩子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父亲，他们并没有说，爸爸你好命苦啊，你已经半百了，做牧师真的要再去念一个教牧博士吗？好辛苦哦，这个教会如果要求你，你换一个教会好不好？没有，他们说 Daddy you are so cool。 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It is cool to want to grow。 一个人想成长，一个人想长进，不是命苦， It is cool。这是生命可贵的本质，我们都曾经这样的酷过的，只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想学了，我们念完了博士，花完博士完之后就哎呀，拜托拜托不要再念了，赶快找一个 job， 最好那个 technology 也不要换，现在做很多 high tech 的人，你看他拼命念，他觉得很苦，他不觉得酷，他觉得苦。各位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个要长进的一个 motivation， 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只想享清福，不见得如此。所以基督徒对于自我的成长都应该有期许。第二点我要讲的是，基督徒对自我的长进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多方面的长进。你看这里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的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要加上前进，有的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的爱弟兄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各位弟兄姐妹，你这样读你觉得累不累啊？有的这个怎么样还要那个，有的那个怎么样还要这个，你我连读的一口气都读不完。但是圣经却是这样讲，琳琅满目，你有没有这个？有 good， 再加上这个，你也有这个，再加上那个，一直讲一直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对自我的长进应该是多元的。生命跟真理本来它的可爱，它的真就是在它的多元与丰满，它的丰富，它的 richness， 它的丰满，整个圣经的丰满就是因为它具备这种多元性的彰显。圣经中许多的道理都是多元性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事情，特别讲系统神学的时候，神的主权跟人的自主意识，你知道哪一个神学科一讨论这个就讲个不停，吵个不停，或者讲清楚一点，究竟是上帝的拣选还是人的回应？哎呀，争来争去，争来争去，甚至于产生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学派，在几百年前就产生的，到现在在美国还是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圣经让我对于这样的看法是 both and， 两者都对的。both 神的主权 and 人的自主意识都是对的，并不是 either this or that， 不是这样子的。多元性的，多元性的。我再举一个例子，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立志行事是谁在立？是我们嘛。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both and， 也是神的美意，也是我的参与。事实上，当我们不兼顾圣经多元的丰满的时候，结果不只是变得很单薄，变得很单调，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我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我圣经上的一些例子。有些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也听人家这样讲过，说哎呀，那些去念神学的人，那些念的神学，念完这个神学又念那个神学的，光是有知识其实不好。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过一句话，但知识是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就听人家这样讲过，说神学院没意思， 念了半天只是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是这样的。但是同样的，在前面几章，同样的一部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时候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人收了他自己的继母，就是他的父亲的姨太太，这个人跟这个姨太太发生了这个婚姻的关系。那这个人已经是基督徒了，在教会里，结果教会知道这样事情居然不管。如果有人去读一下一些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当时城市的背景的话，有些神学家判断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有几个因素，因为如果他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他爸爸根本娶不起小老婆， OK。 第二点就是有人判断他的父亲死的时候把家产分掉了，但是这个儿子为了，你要知道家产分掉之后，这个势力就变得单薄了，为了使得维持家里面的财富的力量，所以不见得是一个情欲的关系，很可能是一个这种时效的关系，就跟自己的继母有了协调婚姻的关系， combine 他们的财富在一起。那教会居然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保罗从来没有说哎呀你们教会好宽容哦，他说你们这些人还是什么自高自大。他并没有说哎呀你们真是有耐心愿意等着这个人悔改，他说你们居然还是自高自大，居然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讲究知识产生的问题是自高自大，光讲爱心容忍，保罗说你们自高自大。 We need both， 我们都需要的。所以成长应该是多元的，就是为什么我虽然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神学院教书，但是最近被问了几次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有一点在想了哈。被问了几次之后哈，但是原先根本没有想到，现在也不怎么想，但是我还是很兴奋。为什么？因为成长本来就应该是多元性的。当然在这个多元性的长进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顺序的层次，也就是在某个阶段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显著的长进，在另外一个阶段在另一方面也有长进。也就是想告诉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某些地方都已经有很多的长进了，但是长进应该是多元的，说不定会有另外一个生命的阶段开始，使得我们在另外一方面知道要有一个长进的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机。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是一个例子，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讲到恩典也讲到知识，我再读一段，另外一段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看这里提多少事情，提了太多事情，智慧悟性，讲到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知识，讲到我们的为人，讲到让我要再多在知道神的事情上，我不但要有神学的知识，我还要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越来越能够知道神的意思在我的生命里面，还要讲到能力力上加力，多元性的成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对自我的成长，第一点，应该每一个人都有期许，都有期盼。第二点，基督徒对自我的长进应该是多元的，多方面的。第三点我要讲的是，基督徒对自我的成长应该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表象，应该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表象。虽然
没有处方式的规条，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过了，并没有这种所谓的 prescription， 我这样做了，别人也要这样做，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像一个处方一样，并没有这样子。但是仍然有一个实际的表象，也就是说有一个实际的计划，或者是行动，或者是评估。英文有一个名词 benchmark， 这个名词你如果看字典的话，它的翻译是水准点，或者说水准的标记。它的意思非常简单，一个 benchmark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benchmark 提供了我们一个测量的记号，一个测量的标准，一个测量的目标。我提供了我这个测量的计划，这个记号之后，我就可以晓得我达到了这个记号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大概也知道差距有多少，究竟是差十尺呢，还是八尺呢，还是半尺？ benchmark。英文这个字，基督徒的成长跟长进，实际的表达，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 benchmark， 都要一个水准点。黄牧师在他的讲道信息里经常提到，一有机会他就会提到，叫弟兄姐妹怎么样啊？灵修读圣经，每一天读多久？30分钟。哇，你们都非常，为什么？这就是 benchmark， 这就是 benchmark， 这就是 benchmark， 它就是一个 benchmark。 我们也说，他说新约读几章，旧约读几章，一年做多久就会读完，他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为什么？这就是 benchmark。 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 benchmark 一个水准点，一个标准点的好处，它的重要性并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做到了之后沾沾自喜，乃是能够给我们自己一个标准之后，我们就一直能够朝这个 benchmark， 朝这个标准点一直往前进，一直往前进。所以在读经祷告上，黄牧师说一天读30分钟。前不久也有一个弟兄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弟兄坐在这里，我就不要提他的名字了。他30分钟不重要，我就说五分钟就够了。你30分钟头昏脑胀的，根本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一边读的时候又恨弟兄，又恨自己的老婆，读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用，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 benchmark 一个记号，各位兄姐妹，如果我今天达到了，明天没有达到没有关系，我到后天的时候提醒自己说，这里有一个 benchmark， 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个人的灵修，我希望我们都开始发现，在你我的信仰生活中需要有一个 benchmark。 我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我可以想说，哎呀，我在今年，在2007年或2008年，要参与儿童主日学一季教导的工作，这个就是 benchmark， 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给我自己一个提醒。我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个 benchmark， 轮到我们的团契打扫教会的时候，不管是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是轮到我们团契指挥交通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月100%的支援这个事工。各位弟兄姐妹，这听起来好像是小事， This is a benchmark。 换句话讲，这一些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些事情，都成为我刻意去参与的，这是我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实际的表象所需要的。我还可以想到别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愿不愿意有些人说，我今年选一本非常好的属灵的书籍把它读完。各位弟兄姐妹， This is a benchmark。 你不要去选那个 Harry Potter 最后一本，我的孩子几天就读完了，他都写得烂得不得了，
写得非常的差，他说这个人越写越差。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非常不容易念的信仰的书籍，我们可不可以定下来，我2007年年底以前我把它念完。还有我今年在年底以前，我愿意认真的去探访三个家庭，关怀他们。 This is benchmark，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成长需要实际的表象。就算在今年我没有达到这个指标，毕竟这个指标让我往前进，不至于原地踏步，不至于原地踏步，不至于说哎呀，为什么不给我一些处方式的教导。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说我这样有了，哎呀我还要另外有一样的时候，彼得说当我们有这些有这样子追求的心的时候，我就永不失脚，我就坚定不移，我就丰丰富富的在不知不觉的中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换句话讲，在每个生命的阶段都要有一个使我们愿意成长、督促我们、测量我们成长的一个标准点。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立下这样的标准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立下一个新的。所以你不要说哎呀，牧师说2007年我去主日学儿童主日教一季我教过了，你2008年我再教一季，甚至于2008年你说我教两季 benchmark。 今年的春天我那时候论文快写完了，美玲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 OK 你总算念完了，现在没有东西再念了，对不对？哦，你终于可以跟学校就这个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他半开玩笑的就跟我讲，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1991年开始，我自从奉献到现在16年当中，11年都在念书，我11年都在念书，都是 part time 念就是了。我也懂得美玲为什么讲这句话，当时我也半开玩笑的，我说哎呀，然后我的孩子就说 OK Dadd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 你要干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学一个乐器。我那时候我的大女儿说哦，你要学什么我教你，我说我要学，你不会，我说要学吹 saxophone。 我跟你们讲，我说的真的很认真，我说我要学 saxophone。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对音乐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这种奇怪的感觉。你们不要看我领会哈，我自己知道我唱歌五音不全，唱的也不准，所以我领会教会排到我就做，就是这样就是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对音乐有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吗？因为我高中的生活，我高中是新竹中学毕业的。新竹中学，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新竹中学的人，新竹中学的音乐听他们说是非常有水准的。我从小念到现在，高中以前老师名字叫出来的没有几个，其中这两个音乐老师我都叫的是他们的名字，一个姓吴，一个姓苏。姓吴的是姓苏的学生，姓苏的是更资深的老师。我还记得我高一音乐课的时候给我的那种印象到现在一辈子都忘不了。感谢主，在主里面不需要这种 inner healing 内在医治哦。我只是跟你们讲这件事情。我跟你讲，那个老师哦，一开始因为他就是把一个 benchmark 放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什么 benchmark？ 听说新竹中学的合唱团在那个时候就算不是每年，但是也是80%的时间都是全省合唱比赛冠军的。他就希望全班的学生都是这样，然后教我们一开始就教我们乐理啊、乐谱啊这些东西。然后到了上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就开始要把班上分成四部来发音，就是分成四部要上四部合唱，就一个一个叫上去他弹，然后就叫你他一弹一个音就要你唱，对不对？那
我那个时候呢，我的学号是我们班上的第一个号码，所以就被第一个叫上去。他就噔噔噔弹几个音，我就唱。他下去的反应，我到现在一辈子忘不了。他噔噔噔弹几个音，我唱，他就皱眉头，又噔噔噔又弹几，我就唱。突然之间，他就开始梆梆梆很大声，你猜他是干什么？他拿他的头这样梆梆梆敲那个键盘，这样梆梆，哎呀，吓得我以为他疯了，梆梆梆敲了几下之后，就突然间把头抬起来，吓得我说魔音穿脑啊，要唱这么烂啊。这位吴老师教我高一之后，高二被他的老师教苏老师，那我有很多故事给你们讲。哎呀，我现在回想哦，每次想到就哈哈大笑，太好笑了。所以我对音乐一直有一种自卑，就不自卑，我就不会，我就看我的孩子，我就看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也会弹琴，什么他们，我的女儿会弹琴，拿起那个笛子她也会吹。我就跟美玲说，他们为什么会？美玲说，我的基因，对不对？那我就想说，我的基因有什么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学 saxophone。 为什么要学 saxophone 我不晓得，我只是想学，并不是因为 Clinton 上任的那天有吹，我只是想学。我跟你们讲这个是半开玩笑，但是我当时是很认真。我说我书念完了， But I still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I still want toPush myself。 所以当我的老师在我口试完的那天说，你来申请这个program，我不知道接下去三个月会给我一个什么感受。我不晓得站在那些硕士班的学生面前，用一个不是我的母语跟他们讲课，他们会有什么表情。我已经克服了我的心理障碍，在如何教会里面，但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的 expectation， 他们的期盼，教授的期盼，那是另外一个我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很兴奋，我也非常感恩神给我这个 benchmark。 基督徒的成长，每一个人都应当对自我有期许。基督徒的成长应该是多元丰满的，基督徒的成长应该有一个实际的表象。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只是爱我们，你看重我们的生命，你也教导我们欢欢喜喜的让你的工作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即使现在是小小的草棚一座，也在你恩典的建造中越来越荣美。我们就把颂赞归给你，也从心中的深处不住地对你发出赞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